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士师记的第十三章啊。这边介绍了一位士师，也是我们耳熟能详，从小在主日学就非常熟悉的故事啊。这位士师呢，就是在参孙，就是指叫参孙啊。这也是整个士师记当中最后记载的一位士师。我们来看看，透过这段的记载，让我们学到有几件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那么参孙的记载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要从13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13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我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作拿细耳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阿们。我们念到这边，十三章是记录最后一个士师。十三章之后神有没有兴起士师呢？我们不知道，但在圣经的记录当中，参孙是最后一个士师。在参孙以后呢，还有以利，还有撒摩尔，他们也是士师。但是我们不知道从参孙以后到以利的中间还有没有士师，在圣经的里面没有记载的很清楚。可是透过今天的记录，我们看到从士师耶弗他之后呢，很短的时间神也兴起了一些士师来管理。所以您在十二章当中可以看到一些的士师啊，他们管理了一些蛮短的时间。可是从第一节又开始了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几年啊？40年。诶，第二节就一开始就说到在索拉但族那边有一个人。诶，我们开始学会到第一件的事情就是什么，在今天的读经的当中，我们学会到要发觉到一件事情，以前在整个读经的过程的里面，在士师记的过程里面，都是他们因为求哀求，所以神就兴起士师来，对不对？那现在他们没有哀求，但也神也预备了拯救。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学习到的属灵的原则就是，神不会因为人没有求告就没有兴起他的拯救来。不会说，哎呀，因为你没有求所以拯救就不到来，不是因为你到了极痛苦之间你还不求神就不会有拯救来。哦，不，神不会因的人没有求告就没有带出拯救来。但是透过这一面，我们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当时没有求告？40年之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原来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什么？被仇敌压制跟奴役。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的生活形态，以至于他们没有向神求告。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的状况？有的。生命当中有些的瑕疵，生活里面有些的软弱，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黑暗，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总是可以看见有些撒旦恶者的攻击， 但是我们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竭力的向他求告，因为我们会觉得还好啦，日子也过得去，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人家常常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对不对？还有人到提醒我们总是感恩一二，不要看那八九，生命当中有些难处，有些软弱，有些的痛苦，哎呀，这是正常的。不，在神的原则的当中，生活在迦南美地的这些以色列人，神引导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不是要他们受苦，而是要叫他们承受产业。但是因着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期待和应许赶出这些外族人，以至于他们这几年当中400年之久承受这些的迦南族的对他们的一些的攻击啊，奴役啊，伤害啊，他们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他们没有向神发出求告的祷告。今天你我会不会也陷入到这种的生活的光景的里面？哎呀，我会祷告啦。所以在小家的当中，我们常常为弟兄姊妹们，哎，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啊？有没有听到他常说啊，没有，最近没发生什么事，所以不需要有什么祷告事项。你们会不会遇到这种？有啊，我在带小家当中啊，在过往的一些的服事里面，常常弟兄祷姊妹当中，我问有没有需要我们代祷事项的，大多的回应是这样：最近没发生什么事，所以不需要代祷。那最近跟父母亲关系好吗？嗯，很少联络。最近你的工作还好吗？哎呀，老板还是一样这样对待我。那最近的你的属灵光景还如何吗？还好，就是提不起劲来祷告读经。那有没有需要我们代祷呢？没有。什么？他已经习惯在这种什么软弱的生命当中，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所以他没有要觉得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这不是我需要求告的。可是你要知道，神仍然还是怜悯我们。人在没有求告神的过程当中，神不代表他不会兴起他的拯救，神好像还是在保护，但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去求告神。这是我们第一件要去学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开始发现非利士人压制以色列人多久？40年。但是你回头去看15章，回头去看15章，你会发觉参孙做40几年，20年。非利士人压制以色列人40年，参孙做20年。那请问你能不能发现到一件事情，参孙是几岁做士师？圣经里面没有提。我们可以去评估那时候他成人啊，要找妻子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评估大概简单算他就算20岁好了啦，哈。当时年轻的男人大概就是在20岁到25岁之间要去娶亲嘛，要去结婚。神原来是发现神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压制40年的时候，同时段神也预备了拯救，从那个时刻神就预备了参孙的什么心情。那个时候1到20岁神都在预备他，可是那个时候神却以色列人却没有向神求告。但当时时候到了，耶和华的灵一充满了参孙，参孙就起来做士师20年之久。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好像我们一直会在那个压制的里面，有这些攻击啊、伤害啊、突破的里面，我们好像觉得啊，习惯了，没关系，没关系。可是你要知道，就在那些的逼迫的到来的时候，就在那些压制到来的时候，就在那些难处到来的时候，同时段神的拯救、神的大能、神的救恩、神的预备、神的丰富也同时在那个时候预备，只是端看于我们有没有求告他而已。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非利士人的到来不是神要定义要惩治他的儿女，而是神在同时也预备了救恩，希望他的儿女来向他求告。所以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地狱是为那些叫做什么违背他的什么旨意的那些的天使来预备的，因为他们堕落了。但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救恩才是为人预备，只是因为人拒绝了救恩，以至于我们最终会走向那种永死灭亡的命定的里面，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未曾拯求告，但实际上神的拯救已经预备了，这是我们要学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到的第二个属灵的原则，我要请您看第二节。 泡泡引擎我们放第二节好吗？请你看第二节，那时有一个什么人啊？是属什么族的？哎呀，我好喜欢这句话。那时有一个索拉人，属但族。你看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五节。请问，当时的参孙在哪个地方成长？他在哪一个环，在哪个地点成长？在哪个地方成长？哦，索拉尼旦，不是索拉尼旦，马哈尼旦。然后呢，就是哪里？索拉和以实陶的中间。我好喜欢这句话。你要知道，在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的时候，约书亚分配但的支派的那个地点就在什么地中海的旁边，当时的地点就是索拉，当时的地点就是哪里？以实他，当时就是在那边。还有一个地点叫做约帕，当时他们就分配在那个地方。可是但族的人不服神的安排，他不要他年旧的那一块地，他自己跑到了利善那个地方，打了那一块地，把那个地名取名叫但。所以大部分的但族人通通都移到那个利善那个地方去定居了。所以那个地方他们自认为那边叫做但支派，但实际上神的安排跟研究的地点并不是在那里，真正研究的地点在哪里？在索拉。所以神透过在这个士师记当中的记载，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记载，在索拉这个地方，但支派这个地方拣选了一个人，神要以色列人百姓去学会到一件事情，尤其是但支派一件事情，你们要活在神的安排跟权柄之下。神的救恩，神的拯救，至终还是从他的应许里面出来。神在整个什么旧约历史的当中，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利善这个地方虽然是以色列人认为那个是但支派的地方，但是记录到整个犹太人的历史，整个国度的历史，包含到启示录的历史，但支派都是一直没有被记录在神永恒的应许的里面，因为他们离开了。但是却是在以色列人最堕落、最软弱、最黑暗的时期当中，神拣选了但支派的一个人，但不是在利善那边的但，而是在哪里的但？索拉这里的但。神仍然照着他的应许，仍然照着他研究的安排，从索拉这个地方拣选出他的救恩。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棒的属灵原则啊！你要看到这个原则，你不要嫌你现在所处的教会不好，你不要嫌你现在所处的小家不好。我到别的地方嘛，我去别的教会嘛，四海之内皆为基督的身体，阿们，是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我偏不要在你的教会，凭什么？我自己去别的教会嘛。教会有些的原则，教会有些的带领，教会有些的方式我不认同，但是我可以去到别的教会啊，我也向教会发出一个风声，我会离开哟。好，就算你离开了吧，你的事工是可以带出一些的果效，你的能力恩赐也发现了一些的果效，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带领离开这个地方的话，你是在为你自己预备一个你以为的迦南美地，但是至终神的救恩、神的丰富、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神一切的完满的恩典都不会是在你现在待的那个地方拯救出来，还是要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地方。神透过拣选索拉人、但支派马挪亚这一个人，他要让所有的但支派的人都知道，研究出来的地就是神的旨意。你们待在索拉这个地方，那地终究会有神的救恩的出现。啊，请不要误会，我没有骂任何离开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哈，我只是提醒。我只是鼓励，我只是让您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哎呀，不高兴了，我辞掉小家长了。哎呀，不高兴了，我要换教会。哎呀，算了算了，天下之大，所有的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哈利路亚。这都是我们个人私意的解经。 但是你一回到神做事的法则的里面，你还是会发现神一开始把你带到哪一个地方，神除非是神的旨意清楚的要你离开，如果神没有旨意清楚要你离开，你待在那个地方，你终究那里还是有神的救恩、神的旨意、神的丰富、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大能都还是会在那里。纵然你软弱到一种地步，神就在那个地方显出他的大能来，纵然你没有拯救，神的救恩也预备好了。就是这样。所以四世纪你会看到这都很细微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容易会怎样跳过去。所以神为什么要拣选参孙？他要学让人学会知道，在悖逆的人当中，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权柄的重要性，神教导我们怎样是这个正常的光景，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二件我们要学的事情。第三件我们要学的事情，您看这个经文，我们再跳回到原来的经文好不好？上一页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人的，名叫马挪亚。第二节后面说他的妻怎样？不怀孕不生育。哎呀，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女人不生育啊是羞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一种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盼望，都有一个期待，我今天能够生出弥赛亚来。每一个妇人都有一个期待，因为神透过摩西的预言，在我们的族的当中必定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在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妇女当中，他们都有一个期待，弥赛亚从我而出，他们会有这个盼望，会有这个期待。因此他们就久而久之就建立一个观念，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女子是被咒诅的，因为她连这样的一个期待，她连这样的渴望，神都不愿意为她来成就。可是就在这种的羞辱，就在这种的羞耻当中，神的恩典来到了。所以神要叫我们学会到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神会在蒙羞的人当中兴起他要用的人，只要我们起来寻求他和等候他。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会发觉在整个对话的过程里面，十三章对话的过程里面，他的太太很显明的比他先生更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而且神透过这个使者对他的太太说话，一开始不是对他先生说话，而是对他太太先说话。对他太太说话完以后呢，当他先生又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神你对我太太说话？若真的是我们要怎么应到这个造就这个孩子呢？再对我们说话吧。结果神还是先对什么他的太太说话。等到他太太特别把先生叫来了呢，使者又对他的先生说什么？凡我一切所吩咐他的，他都要谨守；凡我所一切所吩咐他的，他都要遵守。哎，到底还是在对谁说话？还是对他太太说话啊。等到他先生说，哎呀，看出来你是什么，你是神的使者，你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奇妙。好，我现在好好的款待你一下，总是神人嘛，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的容貌可畏。你说容貌可畏，我常想是什么意思，就长得让人害怕，容貌可畏嘛。对，我就在想到底使者长得什么样子，如果长得真的是像我们看见的天使，有没有，我们想象中应该是容貌可爱啊，美丽，我们很少看到容貌可畏，那这是我自己想的。所以当把那个人开始去用了燔祭啦，用了素祭，用，哎，我要款待你，他说你不要款待，你献祭。可在献祭的过程当中，他就随着那个火缓缓上升。他说：“哎呀，惨了，我们与神面对面了。”他气就说：“哎，没，不要，如果真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死的话，他不会要叫我们还要孕育孩子，他也不会这样跟我们说话。”你会发觉他的太太对神有一个什么？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来在这两件事情当中看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对他太太的说话是要叫他们学会到一件事情，你们要活在拿细耳的光中。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律例当中，拿细耳人是一个愿意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立约的生活。但是你记住，那个主动是人向神主动，人向神主动说我要过一个拿细耳人的生活，所以我清酒浓酒都不喝。清酒浓酒不喝那有什么难的，我现在也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啊。哎，活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环境里面，你要知道清酒浓酒不喝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当时水资源取得不容易，他们大部分的饮料所喝的水不是葡萄汁就是葡萄酒， 所以他是把你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这叫做拿细耳人。那你不能剃头发，男人不能剃头发，长发是他的羞辱啊！你就是你甘愿为神蒙受羞辱啊！所有一切不洁的东西都不可以碰，就表示我们愿意活在神的面前，随时过一个警醒圣洁的生活。所以你要知道，拿细耳人乃是在神面前严格律己的一个圣洁生活的自我表现。可是现在不是他的太太主动说我要过拿细耳人的生活，是谁说你要过拿细耳人的生活？神自己要求他你要过拿细耳人的生活，而且你生的儿子还要过拿细耳人的生活。是神在那一个时代，对于这个软弱的一个时代，神对人的期待就是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不是起来我带着你们能够打胜过这些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的兴起不是因为那些外敌的强悍要伤害你们，而是因为你们没有维持在神面前圣洁的生活。神是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解决我这个问题，主啊，改变我的老板，主啊，改变我的配偶，改变我的孩子，主啊，改变我的小家园，神啊，改变我的小家长，改变我的区长。神说，我垂听你的祷告，我第一个要改变的人就是你。所以我常常说，主啊，在我向你祷告，求你改变一切环境，改变所有人之前，求你先来改变我吧。才发觉，当你一改变了，天下太平，你的国中太平十年，有没有可能？啊，很有你的区太平十年，因为你改变了，众弟兄姊妹们从牢笼当中得到完全的拯救。求神改变我们，我们不是老是求神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配偶，改变谁，改变谁，改变谁。拿细耳人是神对马诺亚妻子的第一个要求，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堕落的环境的里面，非利士人的欺侮欺压这四十年，不是因为非利士人的强悍，而是因为你们没有活在圣洁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学的小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的一件事情，如果他要活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整个神的使者通通都对这个妇女说的，就是我所说的你要遵守，我所说的你要遵守，我所说的你要遵守。第二件事情，神要这个妇人学习到的是什么？活在权柄的次序之下。第一个是叫我们活在圣洁的光中，拿细耳的光中；第二个是要叫我们活在权柄的次序之下。你要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我觉得当时的环境不多人会起来求告神，没有人求告嘛。等候的人可能也不多，可能就是这一对的小夫妻还留在索拉这个地方等候神的兴起。他们相信拈阄的地方就是神安排的地方，绝对会有神的祝福，他们留在那里。可他们虽然渴望等候神，但是呢，他们却很无知。你从他们的对话与神的使者对话当中，他们渴望神，等候神，但却不认识这位神。所以神教导他们活在一个权柄的次序的里面，教导他们去一步一步的逐渐的认识神。他要款待这个使者，神说不用款待，献祭。在献祭的过程里面，神亲自教导马诺亚，什么？不是款待，我对这个外面的款待没有意思，没有期待，我对你在献祭的里面亲自遇见我。神要透过献祭这件事情亲自教导马诺亚，再次重新回到神的次序，回到神的权柄。你要知道，这个神的使者不是父神，他是在旧约当中耶稣基督子神的显现。因为在整个献祭的过程的里面，他一开始是要叫他献祭给神，可是就在献祭过程的里面，他悦纳了这祭，而与祭者一同到天上。这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那个时候就马诺亚就看到了，哦，在献祭的过程里面，恢复献祭的过程当中遇见了神。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拜偶像，献祭的人不多，一个马诺亚的人在献祭，你要知道当时的献祭是谁献祭啊？祭司献祭，利未人献祭，没了。神重新的要让马诺亚学习到，我不是要吃你款待的食物，我要你什么？献祭。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在那个什么 在蔓树下，对不对？蔓栗的橡树下，不是蔓树，蔓栗的橡树下遇见使者的时候，他去款待给使者吃的时候，使者吃了没有？有吗？吃了嘛，对不对？哎，在吃的过程当中，因为亚伯兰认识神嘛，所以在吃的过程当中，他向神祷告嘛，对不对？啊，几个人，还有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几个人之中，神就说：“好，我要去把什么罗德达米加带出来。”可是问题是，当这个使者出现的时候，他要去款待的时候，使者吃不吃？不吃。他要这个使者反而是什么？对不对？他要马诺亚反而怎样？献祭。他要教导马诺亚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人当中回到什么？正确的认识他，直接面对面的认识他。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到这件事情，你一周一周一周的来教会，一次一次的来晨祷，一次一次的去小家，你有没有想过，我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是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我要每一次透过献祭的当中，我要得见他的自己。在不管你的小家如何，光景如何，不管您现在的生活光景如何，不管现在您的教会的光景如何，你一定要学会到知道，就在光景最差的环境的里面，神要他的儿女透过献祭的当中正确的来认识他的权柄。所以不要去抱怨你的小家，不要去抱怨你的教会，不要去抱怨你的牧者。就在那个时代，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只要你正确的透过献祭的过程当中去认识他，在那个时刻，神的救恩、神的全能、神的大能直接的向我们显现，我们就能够回到正确的次序的里面。虽然这两对夫妻渴望神，对神很无知，可是神越过了那个无知，仍然兴起他们开始孕育一个救恩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们对神实在是不认识，可就在那个不认识当中，神没有去责备他们的不认识，神也没有去怎么讲责备他们的不认识，还是在透过献祭的过程里面让他们知道。所以当他的先生说：“哎呀，我们要死了，要死了。”他的太太就说：“不，我们还是照着神的什么要求，神的使者的要求，我们继续的去行。”所以你会发觉，在从四世纪开始记录在参孙他未来的日子的当中，你会发觉神已经改变他的做法，不再是透过一个人兴起一整个支派，现在神就只用一个人就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拯救了整个支派。神的做法改变了，我觉得看到四世纪看到最后就会很伤心啊。之前还有，你要知道神兴起，神虽然兴起底波拉，但是还有个巴拉嘛，对不对？神也透过巴拉也兴起了很多的支派，但是现在神兴起了谁啊？参孙，只有参孙一个人，可是周围的整个支派人不会因为参孙的得胜而兴起起来去攻打非利士人。所以在那个时代，人没有求告耶和华40年之久。为什么？人习惯了被撒旦恶者压制而没有感觉，但不代表没有这些的求告，神就没有拯救。神的拯救在非利士人压制这40年，参孙的预备神也开始预备了。阿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来，我们请一起来祷告，来为您的家族，为您的灵命，在神面前你有一个求告，说：“神啊，是不是我的祷告老是只是停留在我的生活需要？我有没有想过你的救恩可以临及到我的家、我的家族、我的职场、我的周边的邻居？纵然你没有求告，其实救恩已经预备了。”第二，你也可以祷告的就是：“神啊，我应当学习的一件事情，我有没有活在一个圣洁的光中，活在拿细尔的光中的里面？拿细尔本来是人对神的一个立约，现在已经变成神对人的要求和期待了。如果我们今天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向神祷告说：主，愿我是一个在这幕后黑暗的时代里面，我是一个愿意被你呼召起来过拿细尔生活的人。”第三个，请你祷告，这对夫妻一直留在索拉，他们一直留在神的权柄的当中，不是他们这两个人多好，参孙有多好，而是神透过拣选这件事情，叫人能够看出 伏在权柄和伏在次序之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照着今天我们所导读的经节，若是我们心中还怀着苦读的嫉妒和纷争，求主怜悯饶恕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污秽和败坏，让我们真的没有虚假，没有自夸，没有谎言，没有抵挡神的真道。我们一起来祷告，请。